I'm turning now to the first letter of John, chapter 2, and verse 16.
我们今天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十六节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十六节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节经文中说到的今生的骄傲，这是每一个人的致命缺点。这里是非常古老的关于人性的观点，就是人类因罪而有缺陷，这是圣经中的观点。这个观点几乎是西方世界的普遍观点，直到近几十年。近些年来，这个观点被抛弃了，被忽视了。其实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，都是很明显的。我们就像是损坏了的货物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一个缺陷，并且是致命的缺陷。这是最显明的事了，非常容易得到证明。每个人都会有罪恶的欲望，因着我们的缺陷，我们需要法律来管控，我们的良心也在不断地证明我们很多的过犯。尽管我们常常硬着心肠，我们的内心指证我们的缺陷，我们也在彼此之间看到这些缺陷。你常会读到一些取得伟大成就的人，他们的讣告。如果讣告比较和谐的话，他会用礼貌的语言，以温和的方式指出此人生前的一些问题。你常发现的是，甚至是从一些非常优秀的人的讣告中，你都能看到人的缺陷。而且这已经是非常委婉的语言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都有犯错的倾向，需要被革新，迫切需要神的饶恕。这是这节经文要指出的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我不是说人类是完全邪恶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善良，我们会有一些好的意图、好的心愿，大多数人也拥有一定程度的爱，对家人或其他一些人的爱，我们有一定的能力行善，但问题不是我们100%的污秽堕落，而是我们生命的每个部分都受到了罪的污染，甚至有时一些好的行为也是出于错误的动机、自私的动机。神赐给人类能力发明制造很多的东西，往往人们会用这些能力来谋取暴利或者损害他人。因为每个人都是被罪污染了的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性堕落的教义。不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善行，而是说每个人都是被罪污染了的。而罪使我们与神隔绝，把我们关在天国的门外。你在一切的压迫中也看到人的缺陷。你知道现代批判理论讲到一种多重压迫和被压迫的结构，试图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来解释社会混乱的缘由。但是这种解释太笼统了。这个理论 其实根源于古旧的马克思主义，而合理的解释是，造成这些的根源是我们正在谈论的人的缺陷、罪、人内在的堕落。压迫的背后就是骄傲，还有其他在十诫中提到的罪。圣经的解释是无限精妙的，可证明的，也是简单的，同时具备这一切特点。所以现代批判理论可以识破人的思想，也会在适当的时候消失。他相当正确的指出了很多事，他注意到了压迫的存在，所以年轻人喜欢这理论，吸收这理论的教导，因为他的确指出了一些人的错谬，那些被掩盖、忽视或掩饰的错谬。但是这理论得出的结论是相当错误的。古老的圣经中的观点是最好的。这一切归根究底是人类的罪。现今人们对罪的认知已经消失了，但是没有对罪的认知，你真的没有办法了解人。人们说每个人的心都是善的，这多么荒谬啊！但是人们会用足够的权威和信心来劝服人接受这一点。人们竟然如此自信地相信这些近乎疯狂的断言，每个人心都是善的，真是令人震惊。他们说，所有的错误行径总是有原因的，是什么事情导致的，不是天生会犯错的。但圣经说，这的确是天生的，并且我们是需要被饶恕、被改变、革新的。我要特别来看这16节经文，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。今生的骄傲是我们今天要着重思考的。在第15节中说，不要爱世界，而接下来的经文用三种欲望来定义了什么是世界：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。其中一个是今生的骄傲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我们深爱着骄傲，我们真的深爱骄傲。你说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并不爱它，反而憎恶骄傲。哦，是的，但是我说你深爱骄傲的意思是，当骄傲在你里面活跃的时候，你是很爱这种感觉的。你爱他对你说的，你爱他对你的评价，你不会介意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，是否有些夸张，你不会去检验这些，因为它使你感到满足，使你感到振奋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我们都爱着骄傲，它使我们自我感觉良好。而现今，骄傲被美化了，它被称为自我价值，但是它只不过是骄傲，它还有其他的名字，它被称为自信、自尊，但是这些只是骄傲被赋予了体面的名字而已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骄傲而感到太糟糕。我们常常不会留意到骄傲的存在，直到你在他人身上看到骄傲。试着照照镜子，你绝不会在镜子中看到你的骄傲，你在镜子中看到的只会是一个谦卑的你，你会看到你想要被看到的样子。在你的形象中，你不会看到你的骄傲的。但是从同样的形象中，别人也许能看到你的骄傲，它是一个微妙的罪。你也许很在乎你的身体素质，你的外在形象，但是你是否关心你的性情如何？是否关心属灵的事物呢？永恒的生命，你将要去哪里呢？骄傲是极其需要我们的关注的，它是无形的杀手。 我举一个很显然的例子。很多年前，在我服役的时候，我所在的那支部队有一片临时的宿营地，其中有一个营房，它的房顶是半圆突出的，而那是个严冬，里面一间小屋里有大约16个男子，几乎丧命于一氧化碳中毒。为了取暖，他们配备了老式的烧煤的那种铁炉，铁炉上的烟囱会从屋顶向上伸出屋外。他们在这营房的正中间，取暖不够好，就这么一个烧煤的炉子。这个炉子有两扇门，每扇都是用铰链连接，一扇在另一扇的上方，一扇是通向着火的部位，另一扇是向下通向落煤灰的地方。你不能一次打开一扇门，它们由一根铁杆连接起来，确保如果你打开底部的门的话，顶部的门也会打开，是为了防止炉子太过热并产生一氧化碳造成危险。但是为了使炉子烧得更热，他们会锯断铁杆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只打开底部，使炉子尽情燃烧，一直到炉顶被烧红，烟囱底部直到大概60厘米的地方都被烧得透红。而在那个特别的小屋里，那一天他们都上床睡了，没有人注意到炉子的底部是开着的，而只是一个偶然的路人在路过的时候闻到了气味，打开门窗，拉响了警报，把医护人员叫来，然后他们都被拖了出来，被带走了。幸好他们都苏醒过来了，但再过半个小时，他们全都死了。一氧化碳，隐形杀手，它完美地说明了骄傲。它进入我们里面，摧毁我们一生和我们永恒的前景。年轻人更容易受到骄傲的影响，当然老年人也是，但年轻人在这一点上更脆弱，因为他们刚刚才意识到他们拥有的天赋、恩赐和能力，他们还没有习惯骄傲在他们耳旁的窃窃私语。你是最棒的，你比其他人都好。你知道那个老故事，有点可笑，但是个很合适的例子。就是一个小男孩，他刚刚才去学校上学2周，就开始对他妈妈说，我是我们班上跑得最快的，我的读书能力是最好的，我是表现最棒的学生。他的妈妈听了非常的激动，但他想了想，问他说，是你的老师告诉你的吗？他回答说，不是，是我自己发现的。这是骄傲的萌动，哪怕是在一个可爱的孩子身上，都能看到骄傲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它会变得更加严重。你耳中会听到它在你耳边低语。骄傲使我们膨胀，使我们过多的为自己的成就和能力沾沾自喜，自我感觉良好，或认为我们应当得到更好的待遇，应当得到这个，得到那个。当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重要，自己的观点比别人更好的时候，就是骄傲。它会变成一种驱动力，肆意的驱动你。神最憎恶骄傲，而我们最终要为此负责。有好多的词语都有类似的定义，比如说傲慢这个词，它和骄傲有什么不同呢？它把骄傲转换成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，表现得有优势，以态度和行动将骄傲的思想表现出来了。 还有自负或狂妄，也和骄傲类似，但通常与思维能力有关，可以是任何事。还有目中无人，也是骄傲鲜明的体现。关于骄傲，我们可以说的有很多。骄傲会被复制。如果一个高傲的男士和一位高傲的女士结婚了，那么不要诧异，他们很可能会有高傲的孩子。不是每个家庭都会这样，但是这现象很普遍。你可以把你的骄傲传播给你的孩子或者你周围的人。骄傲也会扭曲你的形象，不是扭曲你在镜子里的形象，如我刚才所说，但是你会有骄傲的面容，而他人会注意到这一点，哪怕他们自己也是骄傲的人，他们会看到你的骄傲，并且因此讨厌你。一个骄傲的人，如你所知，他的眼神、行为、举止都表现出骄傲。骄傲是可怕的，甚至能改变人的声音，使人说话的声音都表现得高人一等。诗篇14篇第4节中说到了骄傲的面庞。骄傲毁掉了数不清的人，多少战争都是因为骄傲引发的。为了抢夺领土发动战争，这是民族首领的骄傲。一个时期的君主、帝王可能会因为受到一点轻视而发动战争，击杀数万人。骄傲能控制人，总有人要因为我受到的轻视、我受到的委屈而付上代价。骄傲也会使夫妻关系破裂，曾是相爱的、彼此最亲密、最宝贵的人，可能是因为丈夫不能被纠正，或者是妻子其中一方因骄傲绝不让步，结果产生争吵、争执和不愉快。你可以理论男方做了什么，女方做了什么，但是你若追根究底，很多时候可能都是因为骄傲导致了这事情的发生。骄傲是极其可怕的，然而我们却爱听他在我们耳旁窃窃私语，吹嘘我们。正如我刚才提到的，一切恃强凌弱的背后总是骄傲。一切的种族歧视的根源都是骄傲。批判种族理论的人正在寻找错误的罪魁祸首，骄傲才是需要被忏悔、被医治的。但是人类是不可能医治骄傲这个恶疾的，只有从神而来的医治可以制服骄傲。唯有神亲自来到人世，拯救人的灵魂，使那人革新并帮助他，这样他才能战胜骄傲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你所做出的大部分决定可能都是出于骄傲，当然有些事你是经过了一番思考推理，得到一系列的方案，然后深思熟虑之后做出了决定，但是我们做的很多决定的确是出于骄傲的，因为在我们脑海深处想到的问题是，人会怎么看我呢？这时的结果怎样能利于我呢？能为我做什么呢？这是骄傲的声音。我们做的很多决定都不是基于对利弊的衡量，而是出于自己的骄傲，这是很糟糕、很悲哀的事。权力会眺望骄傲的火焰，使人成为特殊群体。骄傲 使人们只看到自己的观点。有一次，一位很出色的会计师告诉我说，骄傲很可能是大多数，不是所有，但是大多数破产的根源。你说，哦，不是的，不是因为骄傲。我们回到19世纪的美国，当年轻的亨利·海因茨在那场极大的经济危机中宣布破产时，人们对他说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亨利，这是国家的事态，整体经济问题导致的，一切都出了问题，大家都在一条船上，这不是你的错。而亨利·海因茨的回应是，是的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太骄傲了，我过度扩张了公司，想要建造惊人的业绩，我扩张的速度太快了，而我却应对不了。并且不寻常的是，虽然在法律上他的个人债务是有限的，但是他决定将来他的公司复苏之后，他要还清公司的每一分债务。他说的很对，人们常过度扩张公司，有时候是凭借着一些错误的计算数据，生意变成了一场赌注，骄傲常常在这一切背后。骄傲是绝不会向神献上感谢的，不会屈膝在神面前认罪悔过。骄傲是自以为意的根源。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了文士、法利赛人和大祭司的自以为意，他们如此自意，认为他们履行了一切礼仪法规，一定能蒙神的悦纳，却看不到自己的罪，这是骄傲。我们说他们自以为意，因为他们有外在的宗教，依靠宗教仪式和他们所能行的事，但是在这一切背后，正是他们的骄傲。骄傲也是人们触犯神的十诫的根源。骄傲极其可怕，是人类致命的缺陷，是人类的堕落。有个古老的例子，它也很好地说明了骄傲。就是在木质海船的年代，有一艘老式大帆船航行到海中央的时候，人们发现登船的乘客中有一位是精神病患者，他到处乱跑，吼叫，乱砸东西。最终他们捉到了他，制服了他，并把他绑起来，把他关在船的底舱中。然后他们就到船顶部的甲板上去庆祝，并且喝得烂醉。在他们正狂欢宴乐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听到他已经在底舱里挣脱了绳索，并且发现了一大块压载砖，就是古老的大帆船上通常具备的那种。他挥起这块砖，在船底砸了一个洞，整个船沉了。这就是那个故事。这是骄傲。骄傲一生都在奉承你，怂恿你，给你一种权力感，让你太骄傲而不能悔改你自己的罪。骄傲最终也要在你的生命之船的底舱砸一个洞。当人生终结的时候，你要作为一个未得救的人面对神，未得饶恕，不能进天国。抱歉，我描述的这么直白。在新约圣经中有一个惊人的事件，一个罗马官员中的百夫长来到基督面前，因为他有一个仆人病得很重，也可能是他的保镖，他贴身的仆人，可能这个人对他十分忠心，但是他因着不知名的疾病生命垂危。所以这个百夫长来见基督，他听说这位行伟大医治的人是犹太人盼望的弥赛亚，而这个人是罗马人，改信了犹太教，在城市中的犹太会堂里敬拜神。 并且他非常乐善好施，他花钱建造犹太会堂。会堂的长老来见基督说：“请来医治这个人的仆人，因为他配得。他建造了我们的会堂，为我们做了很多事，他配得到你的关注。”但是这个百夫长并没有这么看，他变得很忧虑紧张。基督，这位弥赛亚要去他的家，他的家不会是一个简陋的住宅，应该是与城楼相接，有守卫看守的地方。主基督的光临，那是一定是很光彩的事。但是这个百夫长所想的是，他怎能来我的住处呢？他是那全然圣洁的，他不能来我这里，我是个罪人。他便对基督说：“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。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”意思是说，我明白，主啊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。我对这个说，去他就去；对那个说，来他就来；对我的仆人说，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了。所以主啊，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。因此，主称赞他的信心。那么发生了什么呢？这个人不应该是一个骄傲的人吗？他是一个富有的罗马人。我们说百夫长是管理100个人的官长，但其实百夫长可以管理100到500个人。我想象他可能是一个高级别的百夫长，因为他是非常富有的罗马官长。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呢？是他想到了神的圣洁，又想到了自己致命的缺陷，他的罪。他意识到了他必须要谦卑在神面前，并且神预备了他的心，骄傲便离开了他。他实际上在说，主啊，我是不配的，您只要说一句话就好。这也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变化。如果你回转归主，圣灵会在你心中做工，你会发现你的骄傲受到了极大的冲击，你会意识到你必须作为不配的罪人来到神面前，你必须悔改你的罪，并在基督面前屈膝，祈求救恩和天国。你必须要单单信靠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，这是除去罪的唯一方式。你必须意识到你太糟糕了，根本不可能为救恩贡献分毫，必须由他来承担一切你本来要承担的惩罚，代表你将自己的义献上。他已成就了这一切，所以凡来到他面前的人都会认知这一点。当我刚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候，我听了讲道，有朋友告诉我，我必须要怎么做。那是很多很多年前，我像每个人一样，对自己非常认可，很骄傲。有一首诗歌，特别有名的诗歌，曾经被称为在英语诗歌中最受欢迎的诗歌。这首诗歌很触动我，它使我所听到的一切关于主的信息都变得清晰。当我审视奇妙十字架，荣耀救主在上悬挂，从前名利富足金夸，我看如土完全撇下。这就是你来到基督面前的方式。你如今轻视你曾经对自己的一切宏伟傲慢的想法，只知道我是一个可怜的罪人，迫切的需要救主。然后他就祝福你，然后他就改变你， 给你谦卑的心。骄傲可能在你一生之中不断攻击你，但你如今和他的关系不同了。他不再是你的朋友，常在你耳边奉承你，他成了你的仇敌。你可以把他搁置一边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不要被骄傲的丑陋和可怕吞噬。骄傲最终极的表现就是拒绝永生的神。我不需要他来管控我，我不会承认他，相信他的。这时骄傲在践踏那本当向创造万有的神献上的感激。这位大爱的神，基督，你的救主。我们来一同祷告。我们在天上，慈爱的父神，我们该怎样为主基督的爱献上感谢呢？这是何等的爱，竟然施给我们这些以骄傲抵挡他，自以为高过他的人，蔑视他，凌辱他的人。哦主啊，我们感谢基督因爱我们而来到我们当中，为我们受苦受死。我们祈求有更多的人来到他面前，寻到他，爱他，为他而活。主啊，求您垂顾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我们以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，阿门。